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，一起起立唱诗赞美诗412首，宝贵祷告良辰。教会之前呢，我们先一起分享但以理的祷告。我们读但以理书第6章第10节，我们会发现但以理他在最危难的时刻，他想到的就是祷告。一般我们在危难的时候，我们想什么？紧张、害怕、不知所措，或者是信心不是十足的祷告，跪在那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求，反正有求。但是但以理他这个人文件已经签署了，他就自己进自己的家，盖了玉玺，就是文件已经，王的命令已经成型了。他就进自己的家，把他家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。 他不知道这个禁令吗？不能向自己的除了王以外，不能向自己的神来敬拜。他明明知道，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。为什么？哦，这就是他的祷告，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在一次祷告会之前呢，再一次去思考。第一段，他注重祷告，所以一日三次。他效法古代的选民的诗篇五十五篇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大卫作诗。大卫说：“愿死亡临到他们。如果人一直不悔改，我们当然也会求神来施行公义。”这不是大卫怀抱着报应、报复的心。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。哦，越讲越狠。大卫祷告，因为他们的住处、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如果一个人他的心都是邪恶，然后他处处的害你，你左思右想，想不出你为什么被陷害，为什么被排挤。大卫的祷告是希望邪恶减少。当然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邪恶的事能够减少。那大卫五十五篇第十六节十七节，他说：“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神必拯救我。”大卫的想法：晚上、早晨、中午。三次，所以但以理的一日三次是他发明的吗？不是，古人就这么祷告了，至少大卫就这么祷告了。他只不过效法古人，效法异人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一天三次不多，但是要变成习惯就不太容易啊。除非我们心中对神的依靠跟但以理一样很坚定。那拯救不一定那么快，所以他要晚上、早上、中午都要祷告。然后勉励我们大家养成习惯，刚开始很难，可是大卫这么说，但以理这么说。第二段，但以理知道禁令下的日期，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。他遇患难能够交托神。患难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，每一个人，不是现在就是过去就是将来，我们总会遇到。那像但以理他遇到什么？如果没有照这禁令而行，就要被丢到狮子坑。他那时候八十岁，一般年纪大，但是跟四五十岁的比起来会差一点，会害怕。为什么？人走路都走不好啊。我记得小弟的阿嬷八十四岁的时候，他就用他生硬的国语跟我说，他是民国一年生的，一年元年，八十四岁的时候，民国八十四年的时候， 他也是民国八十四年走的。他跟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什么奈日语叫做什么奈，就是不好意思啊，拍谁啊？走路不稳，好像喝酒醉一样，感觉地好像不平。”这就是我们年老的时候啊，还有什么强壮？没有的啦。那当你八十岁要被丢到死城，多恐怖的件事啊！但是他选择祷告，叫做神，一日三次。这第三者遇到患难就展现什么？正义知道尽力人再下去再遇袭啊，就是王的命令，非做不成，一定要执行。他祷告和感谢和素常一样，感谢的祷告，感谢的祷告，才可以体会到保罗说的，或者诗人所作诗讲的，患难与我有益。一直感谢的祷告，就像安息日的时候下午，林心士执事所做的见证，那个太太，沈弟兄的太太，祷告。就用一种心情，用感谢的祷告，结果他先生就被神拣选了，不是埋怨，不是批评论断，感谢，凡事感谢，这是神向我们定的旨意，常常祷告，凡事感谢，保罗讲的。那第四者祷告神不怕人知道，他楼上的窗户才向耶路撒冷，表明自己神儿女的身份。这在现在更不简单，因为一旦你要承认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会发觉别人也用这种角度来看你。所以你不能活得太随性，应用但以得胜，但以不停止祷告，被投入狮群，狮群却不敢伤他；但以被丢入狮群，六章的一到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但以被击中。又表现好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发光发言的信徒，我们很容易就被人记住。为什么？表现好，我们有许多的同龄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深得老板的赏识，或者本身就是老板，做得很好，被嫉妒的事是难免的。尤其他的智慧操作总督，所以引来总督的嫉妒，大的长官嫉妒他，就想要找他的把柄。然后因为嫉妒就被设计，被陷害，然后被丢入狮子坑。他忠心办事，六节到十六节，六章的六节到十六节，他们商议立一条禁令，三十天内不管是什么人，如果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 必丢在狮子坑中，这是但以理的习惯。他也乐此不疲，乐在其中，以此为乐。可是有人就要从中作梗，横插一刀，要把他这些习惯成为他被陷害的把柄。可是他还是一天三次照样向耶路撒冷城来祷告，甚至那个王叫大利乌王，他还为但以理悲哀，因为他命令已经出来了，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。驷马难追呀，君子君无戏言，一定要成就，不能招逆信宰，因为他是君王。王在不得已的时候，就把他丢到狮子坑中。你注意看，他里面写什么？他还为但以理进食祷告。他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中，他后悔了。他不知道他的命令自然会害到他所深爱的但以理。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得胜？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无辜啊，他没有犯错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得罪神，他从小就很认命，很认识神，还有神也认识敬畏他的人，他遵守神的命令，神也认同他，他在王的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，他是一位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神的百姓，敬神守道啊。但第三个，他不停止的向神祷告。自己做得好，然后又有祷告的习惯，表明什么？他表现得非常好，非常优秀，很难得，有外表，然后又聪明，又祷告，又超神，一点都不骄傲，不容易啊。所以神才允许80岁的时候让他遇到这么大的试炼。教训，所以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，第一就忠于职责。哦，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6章第4节。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，忠于职责。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注目教会的时候，别间的教会，曾经有一些大学老师，他要安排一个在学校办一个热灵学习。因为他在那个学校也有相当的权势，他可以运作，他就安排热灵，然后我们教会的一些人去他学校教课，那些热灵都是社会人士，年纪大的，其中也有我们的信徒。结果 我们的信徒表现最差，迟到早退，你说把饼一堆，本来是一件美事，因为我们的缘故就化为乌有，所以我们要忠于职责。第二个，要遵循神的教训。神的教训，我们上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念八节，预备起。这就是神的旨意啊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要遵守。但你有没有？有啊。好，再第三个教训，要不住的祷告，每天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教会、为国家来祷告。不止一天三次，六次、七次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来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为这次的灵恩会来找到求神在我们一起跪下找到。